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12月29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为您介绍最新的国际新闻，然后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来关注台湾与圣多美普林西比断交之后的外交困局，也会连线曾经致信习近平的留学生古毅，来谈他的家人遭到公安骚扰的事情。我们同时呢，也会跟美国之音驻东京的特约记者通话，来讨论日本这个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珍珠港这件事情如何在日本发酵。而在时事大谈的讨论方面，我们将来讨论美国新的法案《反外国宣传造谣法》是否能够反击中俄的五毛。欢迎您来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星期四早晨，刚刚陪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珍珠港的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参访了供奉有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遭到了中国以及韩国政府的严正抗议。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刚刚陪同安倍首相访问珍珠港的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星期四参拜了靖国神社，中国和韩国政府表示抗议，认为这是美化侵略战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参拜靖国神社，将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作为日本内阁的重要成员，稻田朋美昨天刚刚陪同安倍首相在珍珠港大谈和解和宽容，言犹在耳，今天就去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和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靖国神社。这不仅反映出日本的一些人顽固不化的错误历史观，也对所谓珍珠港的和解之旅形成了莫大的讽刺，只会让世人对日方的行动和意图更加的警惕。
在韩国方面，韩国外交部星期四召见了日本驻韩大使馆公使丸山浩平，对稻田朋美参拜靖国神社表示抗议。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政治人士参拜美化殖民侵略和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令人愤慨，这与韩日致力于改善两国关系背道而驰，是严重的失当行为。
我们的政府再次指出，除非日本领导人在正视历史的同时用行动表明他们进行了卑微的自我审视并真诚悔改，否则日本不可能重新获得邻国以及国际社会的信任。
这是稻田朋美八月成为防卫大臣以来第一次参拜靖国神社。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美国好莱坞又传来了令人遗憾的消息，美国影星黛比·雷诺兹星期三去世，这距离她的女儿也是《星球大战》莉亚公主的扮演者加利费雪去世仅差了一天。雷诺兹享年84岁，她星期三在加州比佛利山庄儿子的家中中风之后被送往医院，而她的儿子塔德·费雪向媒体证实了雷诺兹去世的消息。塔德·费雪说，母亲无法承受姐姐加利去世带来的压力。黛比·雷诺兹最令人难忘的角色是1952年的歌舞片《雨中曲》Singing in the Rain 当中的女主角凯西，她在这部电影里展现了她唱歌、跳舞和表演的天赋，而至今这部电影是影迷心中最经典也具代表性的好莱坞歌舞片。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国际新闻，接下来我们把目光马上转向日本。日本的防卫相稻田朋美星期四参访了靖国神社，这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访美国珍珠港之后第二位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我们先来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她今天特地走访了靖国神社，我们请她来为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小玉你好。
啊，耀毅你好。
是，小玉，我们很少听到日本的内阁成员在年底参拜靖国神社，而且呢，同时又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访问珍珠港之际，这当中有什么样的背景呢？而你去了靖国神社，你又看到了什么？
是的，刚才我们的新闻也报道了，今天星期四早上8点左右，日本防卫相稻田朋美参拜了靖国神社。在这前一天星期三，日本复兴大臣金村雅弘也参拜了靖国神社。那么稻田朋美在参拜靖国神社时呢，在签名簿上签上了防卫大臣稻田朋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是作 为一名国民前去参拜的。针对有记者问到他的行动是否会刺激中国、韩国，他表示，无论任何的历史观，无论是敌友，在面对向为国捐躯的牺牲的人们表示感谢、尊敬和悼念的行为时，都会给予理解的。我们知道靖国神社祭祀着历次战争中的246万阵亡者，其中也包括二战甲级战犯。中国韩国反对日本内阁主要成员前去参拜，认为这有可能是复活军国主义的一种象征。那么今天中国韩国，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中国韩国都进行了激烈的反弹。对于这一点，日本方面呢，稻田朋美呢，他的解释是，他是作为一名国民前去参拜的。那么，刚才您提到，日本每年在8月15号战败日这一天呢，这个前后，一般日本的政治家都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很少在年底去参拜。那么，其中的背景有分析解读为，一是今年八月稻田朋美刚刚上任防卫相，那么源于各种压力，他选择了出访外国，而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次他在2016年仅剩2天的时间内前去参拜，也算是了结了他今年的一个心愿。另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安倍首相刚刚出访了珍珠港，发表了宽容与和解的演说。实际上他的演说中没有道歉两个字眼，但是也被解读为他的行动实际上是带有道歉的色彩。为此，日本国内的保守势力担心安倍的道歉外交会波及到亚洲的其他国家，包括中国、韩国。为此也有人解读，昨天复兴向的金村，今天防卫向的稻田朋美的访问，这个参拜靖国神社是给这些保守势力做出的一个姿态。有分析认为呢，稻田朋美他们的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给安倍的宽容与和解的外交添上了一层阴影，也有人认为实际上是会直接影响到日本与中国、韩国的关系。那么今天上午我到了这个靖国神社去走访了一下，那里与每年的8月15号战败日这一天相比呢，显得相当的冷清，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些游人，他们在那里拍照。这些人当中有亚洲人的面孔，也有欧美人的面孔，更像是一个旅游的景点。
是，谢谢小玉啊。那我们知道，除了这个靖国神社之外，另外一件事情也引起了中国方面的不满了，就是日本驻台湾的交流协会将在明年的1月1号开始改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这呢引起了中国方面的不满，但是台湾方面却很高兴，请你介绍一下最近情况。
是的，这个日本设在台湾的交流协会呢，是建于1972年的12月。我们知道，1972年9月，日本与中国建交，与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为了继续保持与台湾的一些事务级，作为一种窗口，被视为是日本设在台湾的一个相当于外交公馆级的这样一种级别的交流窗口。那么当年是为了照顾中国呢，日本把这一窗口命名为是交流协会。而昨天星期三，交流协会宣布，他们要在明年1月1号将这个名称改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当然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而台湾当局则表示欢迎，认为这印证了目前台湾与日本的正面关系的发展。我们知道，台湾问题一直是日本与中国两国关系的一个敏感点。而在去年，蔡英文作为民进党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就参观了 安倍首相的家乡山口县。他回到东京以后呢，还上演了一场与安倍的不期而遇。这一不期而遇被认为是精心策划的与安倍的一次会晤。为此，中国政府十分警惕安倍与蔡英文，他们在这之后，也就是明年之后，在日本与台湾问题上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应该说，明年2017年，台湾或许会成为日中两国关系上的一个新的关注点。杨毅，
好的，谢谢小玉，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介绍日本首相安倍访问珍珠港，同时日本内阁官员参拜靖国神社，还有日本驻台湾单位改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议题。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是台湾方面的动态。西非的小国圣多美普林西比在12月20号宣布与台湾断交之后，不到一个星期就宣布与北京建交。有媒体报道称，下一个跟台湾断交的很可能是梵蒂冈。中国的外交部还有国家宗教事务局最近相继表示，中国愿意在相关原则基础上与梵蒂冈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推动双方的关系改善。而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更是放下狠话，要让台湾尚存的21个邦交国在民进党本轮执政当中一个也剩不下。有关的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詹宁斯，请他来介绍最新情况。詹宁斯，你好。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说我们看到这个法国广播公司最近报道说，北京跟梵蒂冈的建交谈判已经进入了尾声，而且呢，也有些台湾媒体还有海外的中文媒体报道说，要警惕台北与梵蒂冈的关系生变。据你在台北的了解呢，台湾官方对于北京可能跟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要怎么反应，而是否已经做好了反方的准备呢？
其实他们初步的反应也不是那么没有积极的，又没有消极的，有好像外交部的一个官员他某一个司长吧，他说对国内媒体说，他是一个旧的议题啊，不是一个新的议题，然后他没有好像没有进一步的评论。可是我相信他们在幕后已经在做相关的准备或者是跟梵蒂冈联系，说就问他们情况啊，或者是说跟中美洲和别的地方的邦交跟他们那个说，请不要跟我们断交哈，应该有那种后面有那种行为。
是我们也知道说，台湾的副总统呢，他是这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呢也是梵蒂冈的圣骑士之一啊，所以如果梵蒂冈放弃跟台湾的邦交关系，跟这个共产的中国来建交的话，恐怕会引起很多的这个非议。那我们同时也知道，你刚才说了这个台湾其他的邦交国，我们知道蔡英文总统即将于明年的1月出访中南美洲4个邦交国，但是据称呢，其中有2个可能已经出现了问题。就你了解蔡文这一次出访的情况怎么样？
其实大家都在问，都在怀疑Nicaragua 它中美洲的其中一个邦交国，它可能会在近期以内会跟台湾断交。可是呢，没有证据，没有就是台湾的那个这边的政府没有说，按中美洲那边也没有说。可是有一点怀疑，因为那边他们的那个好像的总统的执政党有跟中国大陆有某一些那个官方的那个往来啊，所以说有那种可能性啊。所以蔡英文他到了中美洲，一定要跟他们那个谈好，看看能不能说服他们不要断交了哈。可是这边的外交部长他上个礼拜他明明的说，明确的说不要那个参与所谓的支票外交哈，不想要把那个他们所谓的黑洞给填补哈，是这种说法。
是，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所谓的金钱外交呢，现在中国的这个金钱实力是非常的雄厚哦，所以呢，中国的《环球时报》也说了，他说要拿掉台湾所有的邦交国，给民进党一些颜色看看。对此呢，台湾的舆论怎么看？而你的观察，两岸的关系是否已经从之前的冷和状态进入了冷战状态？
其实我觉得自从5月20号蔡英文上任的时候到现在，一直已经 就是一直在一个比较没落的状态了啊，等于是说没有那种没有积极的沟通哈、啊，没有进行谈判哈、啊，然后都没有，基本上没有，就是台湾这边没有去挑衅这个中国大陆，可是中国大陆他的期待，他的还蛮有期待的，希望两边可以继续谈判哈、啊，但是慢慢走往统一的方向，他都没有进展啊，所以他们当然会觉得不行，所以那个状态越来越可以说已经冻结了啊，自从5月20号到现在有冻结的状态，可是他没有好像没有恶化了啊。
是，好的，感谢詹宁斯从台北来给我们介绍圣诺梅普利西比台湾断交之后台湾其他邦交国的相关情况。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这个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接下来关注中国的人权情况。美国乔治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古毅曾经在网上发表一封致习近平的公开信，要求停止政治迫害，声援被捕的归国留学生权益，来释放良心犯。但是呢，有消息称古毅在中国的父母遭到了国安人员上门骚扰。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乔治亚大学化学专业博士古毅，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古毅你好。
主持人你好。
那古毅，想请你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在中国的父母被国安人员骚扰的情况，而他们被骚扰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好的，在本月二十号的时候呢，有一个穿便衣的在小区物业和券警的陪同下来到了我父母在四川泸州的家中，他说是查户口，可是呢这个人对我们家所有亲戚的住址、工作和行踪倒背如流，他还知道我在成都买了房子，只是不知道这所房子的价值只相当于我两年的奖学金，这就不像查户口了。不过呢，他强调当局很关注我，这就暗示了他自己的身份和目的。此前我父母多次接到查户口的电话，但组团上门还是第一次。去年六四的时候呢，他们也查了户口，还问了我的高中老师，说要把我们家列入边控的黑名单。在这之前，我和张淑然、易松南两位同学刚刚联络了54位留学生，共同发布了就是您说的那封致习近平的公开信。我们声援全平同学，谴责习近平对于公民的绑架和镇压，我们警告他暴君没有未来。这封信被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在多个国内网站流传。当局的回应呢是选择性的封禁了中牧网，官方学者习武一等人呢说这封信是极端主义的证据。我认为国安这次上门很可能和我们这封信有关。事实上，张树文此前因为支持战中和拜见达赖喇嘛，他的父母也多次被骚扰，而且本次参与签名的风云也曾经报道家人被威胁。
是，古毅，我们知道说你在海外也支持很多中国的人权跟民主运动，包括之前你也是六四公开信的签署人之一啊。那么对于这个当局骚扰你的父母亲人，还有你告诉我说你的高中老师也受到骚扰了，这种行为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嗯，好的。其实呢，我觉得中共骚扰我的亲朋，他的目的很简单，把他们作为人质，迫使我闭嘴，这是一种黑社会式的流氓行为。除了像中共这样枪杆子里面跳出来的政权，没有几个政府是敢这么做的。他们查户口的时候偷偷摸摸，但是我要把事实公开的说出来，让恶行暴露在阳光之下。我们在公开信里边指出，习近平政权绑架全平，酷刑折磨谢阳，谋杀彭明，一群手里有核武器而且自称掌握了宇宙真理的人，他们对我们的指控一字不敢反驳，真的是竟无一人是男儿啊。但是呢，我也不是把政权的责任全部的简单的推到基层执行者的身上，他们在例行公事的时候，党性未必完全吞没了人性。这次到我家查户口的便衣据说就很有礼貌，所以啊，我建议他如果以后上门，不妨带上鲜花水果帮我家扫地洗衣。 既然国安常常来送温暖，那我作为人民就把家里的油盐酱醋茶全部托付给他们，照顾不周呢就会在媒体上批评他们，为人民服务做得不错呢，我当然也会比如在美国之音上表扬他们。好了，
好，谢谢古毅。我们也知道你本人在海外从事了一些被中国当局是不喜欢的一些活动，包括刚才讲过的在那个六四公开信，还有声援香港的战中运动等等啊。那我想请教，现在你的家人跟朋友也受到骚扰，那他们是否支持你这样的举动？为什么你要选择一个跟大部分中国留学生不一样的路？而你身边的同学们又怎么看你呢？
好的，其实呢可能就是比较出乎你们的意外，也出乎中国当局的意外，我跟家人和朋友呢非常少的聊政治。当然我也知道偶尔的时候聊一聊，或者说知道他们怎么评论的，他们的态度是因人而异的，这个也没有一个一定的标准。但是对我个人有一个原则，就是政治是一种公共事务，私人关系呢不会影响我的观点和决定。我的家人和朋友大多也比较理解这一点，所以呢他们也不干涉，他们也没法干涉。事实上当然作为我自己的话，我对于什么是自由什么是责任，对于政治的参与度的提高都是从中学时代开始，然后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增加的。在公开信转到中牧网站被封以后，一位国内的穆斯林同胞呢，他给我来信说道，中牧被封说明极权主义的本质，你勇敢地站在抗暴的最前沿，没有辜负那片土地的重托，忠实地履行了代志者的责任。在民主中国的艰难路途上，我们穆斯林前仆后继，这封信其实对我是很大的鼓舞。古兰经里讲，迫害是比杀戮更残酷的，圣训里说最大的吉哈德就是在道具面前说出真理，八九的前辈们血洒广场是吉哈德，香港的同龄人们在催泪弹的烟雾中撑起雨伞是吉哈德，我们这一代留学生在暴政面前拒绝跪着请愿，我们作为异议者和反对派站起来也是吉哈德。中国是一个极权主义的政权，极权主义是靠谎言和恐惧维持的，如果我们在下一个茉莉花盛开的夏天一起站出来，我们只说真话，我们不再害怕，那么法西斯就再也找不到驾驶坦克的刽子手了，手无寸铁的公民们就能用爱与和平占领天安门。但是如果我们始终不站出来，我们会愧对自己的子孙，因为真主不会改变任何一个民族的现状，除非他们自己改变。好，谢谢主持人。
是，好的，谢谢这个美国乔治亚大学化学专业博士生古毅为我们介绍他双亲被当局骚扰的最新进展和他的心路历程。稍后呢，时事杂谈将讨论美国新通过的一个法律与中国的大外宣是针锋相对，同时我们也将回答听众观众以及网友的提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VOA 卫视的时事大谈节目，我是黄耀毅。俄罗斯与中国的网军近年来受到国际关注，而这两国的专业五毛也开始曝光。这些大外宣跟造谣的攻势对于美国大选造成的冲击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为了保护美国的民主体制，美国国会通过了跨党派的法案来对抗外国的宣传，并且在12月25号由奥巴马总统签署。这项法案将如何落实呢？是否能够扭转中国与俄罗斯对美国的大外宣攻势？今天这个话题我们请到两位专家来讨论，一位是熟悉美国国会运作的公民力量主席杨建立先生。建立你好。
你好姚毅。
另外一位是了解中国五毛跟黑客行为，网民北风的温云超先生。北风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所以我们欢迎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提出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1 400-120-051。此外呢，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而在我们进行提问之前呢，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法案哦。这个参议院版本的反外国宣传和造谣法案呢，它一开始是在2016年的3月份由共和党籍的波特曼议员以及民主党籍的墨菲议员共同提出，原本是叫做反宣传战争法。之后呢，在7月以现在的名称再度提出，在12月8号通过。而众议院的版本则是5月由共和党籍的肯金格议员以及民主党的刘云平议员共同提出，在12月2号通过。这两个法案呢，包括在国防授权法当中。而根据波特曼议员在官方网上上介绍，这个法案呢有两个主要的目的。第一个是发展一个整体政府策略，对抗来自美国敌人的针对美国以及美国盟友的外国宣传和造谣行为。这项法案将授权建立并且提供资源给一个全球联系中心，针对目标包括俄罗斯、中国等国家，也包括非国家级的。这个中心将由国务院领导，以下部门的高级主管将积极参与，包括国防部、美国国际开发署、广播理事会、美国情报界以及相关的政府部门。这个中心将发展整合并且同步整体政府的行动，来暴露并且反制外国敌人的造谣行动，同时积极推动支持美国盟友和利益的基于事实的言论。第二呢，则是这项法案寻求非政府的专家协助，来创造能够因时制宜并且回应的美国策略选项。这项法案创立了一个基金来训练当地的记者，并且提供经费还有合同给能够辨别并且分析外国政府造谣手法的美国政府之外的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智库、私人企业、媒体以及其他的专家。这笔经费将支援该中心整合媒体、政府之外的人才和专家，共同加入策略制定的过程，同时也将增强一个分散的由私人企业人才组成的专家网络，并且在策略制定过程当中整合他们的专才。所以呢，根据这个法案呢，我们看到就是说，第一个我来请教一下杨建立先生，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法案的内容哦，包括这个提案人之一的墨菲议员，他就说过了，他说使用政治宣传的手段来降低民主政治的公信力，已经创造了新的下限，所以他来提案这个法案。请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反外国宣传和造谣法案它的重要性，还有这个法案将如何来对抗外国，尤其是中国跟俄罗斯的舆论攻击。
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这个法案不是仅仅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但是这个法案中提到了俄罗斯和中国的名字，而且这几位提出这个法案的议员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数次提到了俄罗斯和中国，所以这个法案我想直接受到冲击的就是这两个国家。就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来讲，中国这个最近几年利用美国还有其他民主国家的这个言论自由啊、新闻自由的制度环境进行了大外宣的这个攻势，渗透到美国的以及这些民主国家的民主生活中去。它涉及的面非常广，包括学术界、教育界、新闻出版界、文化艺术界等等，我们有很多的实例。另外呢，这个中国还利用网络攻击的方法进行盗窃信息、制造假信息进行这样的政治信息战。这一点呢，我想专家像北风会介绍的更详细更多一些。实际上一开始呢，美国对此呢是掉以轻心的，不在乎，觉得没什么关系，因为可能也受到一些商人的影响，所以这个因为要和中国贸易嘛哈。 最近几年来大家越来越关注到美国的这个基本的民主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引起了警觉，引起了警觉。实际上呢，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个法案的重要一点就在说明，就是说已经可以了，够了，我们应该开始进行反制了，应该说是进行信息战的一个宣战。这种宣战呢，会通过法律的方式，这个通过以后会反映到联邦政府的各个机构中。这个机构和俄国、中国还有其他这个专制国家进行打交道的时候，信息战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他必须考虑这方面的策略和具体的工作。所以从这一点上讲呢，是非常有战略意义的。一会儿有机会我再介绍他可能会达到的一些工作目标以及他的极限和危险。
是，谢谢经理。那我们接下来请问北风啊，北风，我们看到说俄罗斯跟这个中国对美国，它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网络攻势，导致现在美国国会要做这样子的反应？那么呢，在网上引导舆论，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大外宣啊，是否是更加复杂的？因为大外宣可能只是它这个有一些官方的媒体去报道一些新闻，以他们的角度，但是在网络上要以这个引导舆情、引导舆论，是否更加的复杂、更加精细呢？
我想在俄罗斯和中国利用政府组织的这种黑客行为窃取美国的信息，我想这个大家已经众所周知。我想美国政府和民众也对此也有足够的警惕。但是这次美国大选，它突然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当这种有组织的黑客行为，他们把窃取的信息用于抹黑特定的候选人，甚至他们通过政府的利益设立和操纵数以百计的新闻网站，并把这些虚假的新闻在社交网络传播的时候，它有可能对美国大选的情况造成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影响。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也是突然在这个时间点这个法案得以通过的一个还有引起重要的原因。我想这个对于反外国宣传和造谣法案来讲，就是说我也有想有个整体的一个评价，就是说尽管他从国家和立法的层面上对这个问题引起了重视，并且想了一些办法来应对，但事实上他的效果会怎么样，会不会适得其反，其实这个是我非常担心的问题。当然稍后我也想会有这方面来分析。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说俄罗斯跟中国对的什么样的网络攻势导致美国这个东西，当然就是说当这种有组织的信息的窃取行为并转而变成这种有组织的假新闻的制造和传播的时候，它有可能对美国现在民众他们的价值取向造成重要的影响，甚至进而对民主制度造成影响。我想这个是美国政府和民众包括这次法案得以通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那个北风，我想接请教您啊，因为你刚才讲到说这个是大选的时候导致了很多的纷扰，所以说这个国会让它快速的通过。我们也知道说之前《时事大谈》上面我们访问了一个前人民网湖北分社的记者吴君梅，那么他就谈到说他其实是一个有证照的专业五毛，那么他如何利用他在网上的各种马甲跟化名来影响中国社会的舆论。那么之前我访问你的时候，你也说过说你也观察到在中国人的微信圈里面也有类似的现象，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中国跟俄罗斯的网军是怎么带风向的？
我想这一点就是说在俄罗斯方面他们可能会更严谨更细致一些。例如他们就是说，首先他们通过黑客手段窃取了两个党的竞选总部，他们有选择的披露了民主党竞选总部的全国委员会邮件的信息，他们还入侵了希拉里的竞选主席的这么一个个人的邮箱，然后披露信息。也就是说他们通过披露这些特定的候选人的信息，让新闻媒体的跟进制造新闻，这是他们的重要手法之一。那其次就是说，我们根据美国两个研究机构的报告说，他们俄罗斯设立了200多个网站来制造传播这种假新闻。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脱口秀的那个主持人，他们此前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他们采访过五毛，这些五毛通过在社交网络和新闻评论当中去发表这种倾向性的评论。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三方面是都是非常高的组织化的行为。相反，就是像中国这次在美国大选中的我们很难看到类似的情况，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类似于微信的这些平台，就是说 有一些中文的这些微信的公号，他们也是参与了这些假新闻的传播。当然对于中国政府来讲，他们只要控制像这种微信的公众号或者微信平台的信息的这种不对称的提供，他们就有可能取到帮助特定候选人的这么个目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俄罗斯和中国在参与美国大选的这次影响上程度还是有差别。
谢谢北风。那我想接着请教杨建林博士，我们刚看也是我们刚刚在这个网上也看到了，就是这个美国的主持人这个 Sam Shabi 他亲自跑到俄罗斯访问了俄罗斯的五毛，虽然他们是把脸盖起来。那么这个美国的这个杂志 Atlantic 也曾经写过一个深入的报道，说这个俄罗斯专业五毛的营运大总部在这个圣彼得堡，而且五毛拿的这个薪资呢，其实可比当地的一个大学教授的薪水啊，所以说做五毛在那边其实是挺赚钱的。
对，
所以说其中一个五毛在这个节目上还说呢，他说美国人其实很懒，在网上读到什么的，他们就信什么，所以我随便写什么，他们都会相信，没有关系。所以说在大选期间，或者是说不管是在不一定是跟大选有关的，像我们曾经也看到这个有政治人物误信的这个核武器的假新闻，甚至可能引起一些核威胁。这个假新闻在网上是很多，不管是在各国都是一样。那么在这个新的法案真的能够协助美国来对抗假新闻吗？那同时在打假的同时，美国政府如何保证我打假但是不会侵犯到媒体的新闻自由或是人民的言论自由呢？
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俄罗斯的五毛已经指出来了，假信息呢在传播的时候，它实际上不是一个非常粗糙的一个作品产品，它非常细致的，它编的活灵活现，让人看了以后不做这个怀疑，会接受，接受了就会影响他的行动，实际上影响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主生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严重的问题呢，不仅仅发生在美国，还发生在每个国家，甚至在中国也有很多的假信息，你相信了以后就会影响你的基本生活，实际上它已经带了一个公共的危害。美国的这次的个法案的通过，它不仅仅是一种和专制国家进行的一种信息战的宣战啊。至于说这个战争会打到什么样，我们一会儿再讨论。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每个国家都在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寻找一个新的秩序？这个秩序使得大家提高大家能够辨识真假的能力，使得假信息造谣给社会的危害最小。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一个流行病似的，一个流行病来了，这个成为一个公共问题，公共问题国家就有责任，就是说我怎么能提高教育民众，让民众能够提高辨识防止这个流行病的一种能力，然后这个政府进行这个民间政府进行防治，把危害缩到最小。所以这次的法案通过，我觉得是美国在这方面做了一次尝试，就是说我要寻找一种新的秩序，但这种秩序是不是能找好，在它的这个平衡点掌握在什么地方，是我们值得看的。
是在我们开始接听观众朋友的来电跟回答网友问题之前，我再请教北方一个问题啊。刚才讲到这个假新闻，所以说身为一个这个经常使用网络的人你可不可以教大家怎么样分辨一个文章是真的新闻还是假的新闻呢？
在这之前我也想回应一下刚才那个杨建立先生谈到那个话题，就是说我觉得美国政府现在设立的就这个立法，就是波特曼这个法案这个提案，他提出的一些措施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我是在过去的几年来饱受这种抹黑文章的攻击，就是数十篇甚至上百篇针对我的抹黑文章里头也是真伪信息参半。那这种攻击，他们把这些文章发布到网上，对于我个人来讲，要不要对这些进行澄清的说明？但是我采取的办法就是黑洞策略，因为他们发布这个信息未必有多少人看到，但是我在 Twitter 上有数十万的受众，一旦以我的名义，以我个人的身份对这些谣言做出驳斥的时候，其实是更大的帮助扩散了这些谣言。所以当美国政府成立特定的机构或者资助一些组织针对这些谣言进行反驳的时候，要很警惕这些谣言或者假新闻的传播，这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个内容。这就回到刚才说主持人提出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分辨真伪的新闻。我们知道这些假新闻，我们分析一下现在的假新闻的传播路径，说 就这种假新闻出来，其次有人把它扔到社交网络上去，那对于俄罗斯这些媒体这些政府来讲，他们还可以通过国家操纵的像 RT 电视台这些媒体来参与这个完成这种一次传播，然后它的传播路径是什么样？我们发现它在社交网络当中都是叫做同价值传播，就是有相同价值取向的人，他会广泛参与这种这类新闻的传播。例如，支持者他们就很热衷传播希拉里那些负面的新闻或者是造谣的假新闻，他们会不会去探寻这些新闻的真实呢？往往不会。所以来说，我们当然知道，就是说如何去分辨假新闻真的新闻，很简单，第一就是常识，就像关于就是民主党本身的候选竞选总部的人被暗杀之类的，就泄露邮件的人被暗杀之类的新闻，这些如果按照美国有基本的司法常识来讲，不可能不被调查，但是很多人就会相信。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参考传统媒体的报道，但这次美国大选当中吊诡的就是川普他一开始他的支持者说传统媒体是不可信的，也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把他的支持者向传统媒体求助这个渠道封堵了，这也是让假新闻泛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想另外一个当然是通过更多的技术层面，让搜索引擎或者社交媒体能够对一些假新闻做出识别和标示，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也要很警惕，就是说会不会反美国的基本的价值问题。
是，谢谢北风。我们知道说你刚才讲的那个希拉里的这个假新闻，包括说这个说到这个调查希拉里电邮门的这个 FBI 探员被暗杀这个事情，后来制造这个假新闻的人在选后自己出来承认他制造这个假新闻。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在新闻头也报道，就是说这个华府的一家披萨店的地下室之前被传说是希拉里在里头贩卖儿童，后来发现是假的，因为那个店里头根本就没有这个地下室，但是还导致了有民众持枪进入这个店里面，制造了民众的恐慌，所以可见假新闻对于这个民众的生活，日常生活都可能会造成很多的影响。那我们说先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来电，听听他们的意见。我们来先接听的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是我吗？
新年快乐。
我认为啊，无论是间谍战也好，还是假新闻战也好，实际上都是出于自己的利益。美国作为世界上的警察，他的对象对头谁呢？因为无非就是一个俄罗斯，一个中国。中国也想当世界警察，俄罗斯也想当世界警察。比如说毛泽东啊，毛泽东亲苏还是亲美？完全是出于毛泽东自己的利益，这与中共无关，与大陆人无关。习大帝现在亲俄还是亲美，与毛泽东相同，这与大陆人无关，完全是出于习大帝的自身安全或者是自身利益的选择。我相信呢，川普啊，既不亲俄，也不亲中，川普应该亲谁呢？川普无权选择。川普只能选择亲美国的选民，亲谁对美国有利就亲谁。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山东孔先。孔先每次都在节目一开始就打进来了。接下来我们请的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认为中国的网络对美国大选的干扰是可能性极小。为什么呢？因为从中国的学者认为美国的民主是个虚伪的民主，说他选举是虚伪的选举，所以说不会很介入他。另外呢，对于是谁当选，特朗普还是希拉里，也没有什么取向。所以说我认为呢，中国的网络对美国大选并没有刻意的介入，只不过是有些学者对特朗普的评价认为他是个商人等等等一些什么的，总是商人，认为他似乎是总是以商人利益领到美国。我认为这个看法是不对的，因为他是个商人，那里根还是个演员呢，是吧？就他角色转换嘛，是吧？就说特朗普他的大嘴巴出尔反尔都的可能，但是他既然是商人当了总统，就要变成总统的时候，所以说对于特朗普的一些言论 不要刻太介意，因为他当了美国总统以后，他要是和美国的利益，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特朗普不是一言九鼎的皇上，所以说不要对他的一些言论刻意的渲染。他当了总统以后，就任以后，他要是根据美国的三权分立的制度处理国家事务，我希望中美两国人民都不要刻意对特朗普先生的一些言论过于渲染。谢谢你们。
好的，谢河北张先，我相信这个川普大选总统最近的许多关于说放弃一中政策这样的言论，的确是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啊。那我们请杨建立博士来回应一下这两位观众朋友的来电。
第一呢，我想从这个第二个听众讲的，说中国可能对这个美国的选举没有太多的影响，的确这个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说中国的学者认为美国的这个民主是虚假的，因此不介于这个介入的话，这个评判是错的。因为虽然他发表出来的公开的言论，像很多的学者包括中国政府说美国的民主是虚假的，但实际上他心里非常明白这个民主是真实的。那而且川普当选也是再一次证明了这个美国民主的一种真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有必要来讲讲这个法案可能达到的一些工作目标可能会更加好一些，也来分析它的一些局限性可能会好一些。我简单的讲讲这个法案可能会达成的一些工作目标。第一个呢，它就是有拨款，联邦政府拨款是1亿6千万，共两年使用。那成立了一个跨部委的，在国务院的一个中心，这个中心翻译成这个全球作战中心，有人翻译成联系中心，因为行动中心就是来形成一个美国的整体的信息战的这么一个策略，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由这个拨款给这个民间机构，包括智库，包括一些专家，包括一些非政府的一些和此相关的一些机构进行这个研究，来跟踪这个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的信息战的技术啊，以及它的倾向，然后随时调整整体的这个战略。那第三个呢，就是要普及给大众一个知识，来提高他们辨识真假的能力。像刚才这个北风先生讲了一些，就这个要尽量的普及，就像一个普及一个防止这个流行病的这知识一样。另外一个呢，就是政府要这个推动政府支持的，还有一些传统的这个媒体的这个权威性，使得这个对于一些假信息能够发布真实信息啊，进行这个对抗。这个我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可能达到的一些工作目标。但我觉得危险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个机构能不能成为一个中宣部，能不能成为一个信息检查、新闻这个自由、言论自由检查的一个部门，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另外就是说，它的目标能够达到，因为这个信息战呢是无孔不入，而且他说是外国宣传及造谣，反外国信
外国宣传造谣
及造谣法。但是如果是美国的这个公民，他这个比较倾向于俄国和中国这样的这个国家，他发布一些言论也制造了一些假信息，怎么算？所以这里边是有很多的漏洞的。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探索。在这个美国的基本价值，也就是新闻言论自由的这个基本价值之下，能够找出什么样的办法来反制专制国家对于美国还有其他民主国家的民主生活的一种侵袭，是一个好的探索，但是它有很大的局限性。
是，好，谢谢杨建立博士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回答几位网友的问题啊。首先，在我们的 YouTube 的直播上，有一位叫做自由报名的网友，他说：“请问这个针对五毛的法案，只是禁止他们进入美国吗？还是对这些外国政治宣传人员的领导者，以及确实能够确认身份的人，进行一些国际制裁？”另外一位网友叫做玉玺，他问说：“这部法案会不会处理对李毅还有一些在美国的五毛呢？”因为这些人在美国，但是不在美国宣扬舆论，而是专心在中国进行洗脑的行动。我想请问一下北风，这两位网友的意见，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想这两个法案，起码从我们看到的法案内容和报道来看，并没有针对这方面的内容。就是说，也就是说，它更不是 它基本上不是针对这些具体的个人或者是组织，它更多的是针对新闻源本身，还有就是怎么样提供更多的真实的反制性的这种新闻信息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两位包括自由报名和玉玺他们提到的这可能都不在这个法案的覆盖范围之内。
是，谢谢伟峰。那我想请教一下杨建林博士，我们知道这个法案刚才出了是针对说保护美国的民主价值之外呢，也要帮助美国的盟友，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其实像中国的网军其实也针对了台湾很多次，像例如说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脸书就被灌爆了，或者是说常常你看到一些写的是繁体字，但是其实内容跟文法你一看就知道是这个中国的大陆的朋友所写的。那在这个提案的这个波特曼议员呢，共和党的议员，他在三月的时候他就说过了，美国在对抗制造动乱的造谣活动方面做得不够，这是一个极度精致复杂的信息控制行动，而且经常伤害到我们的盟友。那除了中国的网军之外，我们在俄罗斯的网军也在这个乌克兰采取了这方面的造谣的行动，在欧洲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让欧洲的民众来反对北约。所以这个法案呢，将怎么样来保障美国的盟友也不受到这些造谣跟宣传的伤害？
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法案中他提到了两个概念，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像俄国中国这样的这个信息侵袭已经影响了民主的品质，提到了这个民主啊。另外提到了盟友这个概念，这个两个概念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这个法案实际上是从美国的长期利益入手的，而长期利益当然它有战略利益，有经济利益，当然也有一个价值的基本的这个利益，它是从价值的角度出发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提到了盟友，盟友的概念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这一次的信息战不仅仅涉及到美国，还涉及到我们的盟友，实际上它形成了两个阵营。这两个阵营呢，再加上这个价值出发的论述，使人们想起来未来这个美国和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关系更多的带有了冷战的性质，它是一种意识形态之间的之争。但这种意识形态呢，又和冷战时期不一样，因为冷战是一个资本主义和这个共产主义的之争。美国当时因为支持这个资本主义和右翼的专制，形成联盟。这次的划线应该是什么呢？应该自由民主普世价值作为一个阵营，另外就是反民主自由普世价值成为另外一个意识形态。我以前也写过文章，我说反民主自由普世价值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了，这样形成一个对垒。这样的话呢，美国的这个法案的通过实际上呢会影响盟国，也就是民主国家的这个做同样的法律或者是政策上的这个措施来反制这个信息上的侵袭。我觉得这个像台湾，刚才提到台湾如果是这个被美国，我们要看这个创普未来的这个对台政策了，如果看到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盟友，不仅仅是价值上一样，而且在战略利益上甚至有具体的这个国家安全的同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法案会影响到台湾还有其他东欧。这个法案内提到了一些东欧的民主新兴民主国家都会受到这个法案的影响。但是问题仍然是，我觉得最大的担心在于，就是说在民主国家里实行这样的法案是不是在本国会影响自己的根本价值，这个会引起很大的反弹。如果民主国家美国台湾还有其他的这个民主国家受到直接的威胁的时候，人们对这个法案的实行的尺度就会容忍的大一些。如果大家每天过着很平顺的日子，没有即时的这个威胁的话，大家就反弹就会非常大。所以这个法案到底会实行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带来什么的影响，还拭目以待。
是，那北峰，我想接着请教你，因为你也讲到说你担心这个法案可能会造成一些反效果。那么在美国的盟友方面，像我们看到台湾这个前两天啊，民进党的党团才召开了一个记者会，指责说国民党利用社交媒体的封闭性来传递一些这个假的讯息或者是假的新闻，造成这个蔡英文执政上的困扰。但是如果说今天反过来以这样的法案来限制不管是一个党团或者是个人公民的发言的话，是否也会造成这个言论自由的倒退呢？
我想这个也是刚才杨建林先生也提到这一点，我刚才也是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担心这个法案会伤害美国的一些基本价值。这个法案最大的问题在于，就是说它现实的可操作性在哪里，就是我们其实在 日常生活当中发现一些类似于官方操纵的内容的，究竟是一个自干五，也就是说它是自带干粮的五毛，也就是说它是还是一个政府雇佣的五毛，还是一种机械僵尸的自动发布的言论。我想这一点在技术上我们太容易理解，如果从我这种情况说的话，可以想象一下他必须要建立一套非常庞大的这种言论审查的体系，他们才有可能做得到。
谢谢北峰的连线好像有点问题啊，那我们把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杨建立博士。也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说这个法案呢，它将会来支持国外的这个NGO 公民组织，还有智库，还有这个媒体等等的，那是否会导致中国跟俄罗斯进一步的打压这些非政府组织跟记者呢？
我想会，因为这个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它有一种冷战的性质，而且它最早提出的法案是用信息战争来这个描述的，就是说这个法案的通过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宣战，虽然它不像以前那么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对抗，也没有那么明显的战略对抗，但是贸易上的冲突、价值观基本上的冲突以及这个战略上的冲突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这个当然美国中国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来讲，说美国向我们这个进行信息战，然后制造了很多假信息，造了我们中国很多谣，说我们进行反制，所以他在这个中国有这个用了很多 NGO 做什么事情，当然我用法律要进行制裁，所以是有这样的危险。但是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在国外的 NGO， 我想还指很多的是盟国。他这个法案的这个通过不仅仅是涉及到美国，还涉及到要支持盟国的一些 NGO 在这方面进行研究。他实际上涉及到这个联邦政府的各个部门在和中国和俄国打交道的时候，它成为一个重要议题，而且和盟国打交道的时候，这个就自然影响到盟国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一个内容和范围，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逐渐影响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在中国，当然我们知道这个NGO 的这个环境非常恶劣，这个法案对中国的 NGO 不会有很好的、直接的、更好的帮助。
是，就杨建立博士讲到这个，我想到说，刚好最近日本政府也才公布了说，发现支持冲绳独立的一些团体的背后，可能有中国的势力在撑腰哦。
对。
啊，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只剩一分钟的时间，我请北峰来总结一下，就说你虽然对这个法案可能会造成反效果，你认为说是不好的，但是基本上这个法案的通过，奥巴马总统的签署，认为是否对于未来的这个网上的言论、假新闻跟这种反外宣是否有帮助的呢？
我想就如Google 对一些垃圾信息做出提示性的信息一样，想对于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络来讲，他们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法案建立的一些机构提供一些信息，帮助搜索引擎、社交网络对一些假新闻网站和假新闻做出一些提示，协助受众识别，这个是有效。另外一个也可以用一种坏的办法，假如说要信息战的话，美国可以制造出比对手多得多的关于对手的假新闻，扔到对手的那个网络空间里头去，我想效果绝对好，因为中文网络大量这样的信息，
只要放心，只要放真信息就够了。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谈讨论就先到这里结束了。感谢龚明亮主席、杨建立先生还有温云超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以及网友的参与。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跟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我们将重播上星期的节目，总结讨论即将结束的2016年习近平制造以及遭遇的内政与外交的困局。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